做这个千禧年的这个结论里面呢，因为讲到这个教会被提，还有这个大灾难的问题，所以我也多讲一些关于这方面啊。不过呢，刚刚的讨论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我们就快一点把它 go through 好不好啊？给大家能够知道一下这个大灾难与教会被提的情况。那有关于大灾难与教会被提呢，主要的争论就是大灾难的时间里面，教会被提在哪一个时候啊？传统上来说呢，基督再来以前有七年的大灾难的说法，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啊，关于这个七十个七。那么这个七呢，原文上是 sabbat， 就是那个安息日，这个 sabbat 这个字啊，希伯来文本身这个字就是 seven 的意思，就是七的意思，所以是七十个七啊。但是这个七应该翻译做或者解释做什么呢？我们平常解释就是年，就是 seven years， 七十个七年就是四百九十年来说。那当时呢，这个所谓的 seven 可以翻译做 period of seven， 就是七个时间，七个时段，就变成呢七十个七的时段。你懂我意思吗？那就不是一年的意思了啊。所以有一些用这个来翻译的时候呢，解释的时候呢，就变成不是四百九十年，是四百九十个时代。OK， 那所以是有一些的困难的地方的哈。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呢，时代论来说呢，就是几年发生什么事，几年发生什么事啊，甚至到呢每一到哪一天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那坦白说这个太过分了，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一天的啊，是不可能的。这个这种推论也实在这个太多了哈。你说的年份已经很厉害了哈，还讲到哪一天就更厉害了。那所以这个 seven 呢也可以翻译作星期，对吗？七十个 weeks， 所以你有看到有些英文的翻译是 seventy weeks， 星期，因为星期一个星期就是七，所以它也就这样 period of seven 就是 weeks， 就是星期的意思哈。而另一方面，教会是否要经历如此的大灾难，就是他们讨论的部分。基督再来与大灾难之间的关系的教育是千禧年前派教育的部分。无派跟后派是不讨论的，因为无派跟后派的大灾难就在教会时期里面，就在千禧年里面 OK。 所以有关于这个讨论呢，只是前派的讨论。所以这个前派的讨论呢也是很好玩的了哈，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呢对这个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讲一下哈。时代论的前观呢，前派来说呢，认为教会是到大灾难前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贴前四章十六十七节，犹太人却仍留在地上经历大灾难，这种教育称为灾前被提论 （pre-tribulationism）。啊，所以灾前被提。那灾前被提论同时相信有三次的复活，第一次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以色列圣徒要复活，贴前四章十六节。第二次的复活是在大灾难后主再来的时候，啊，灾难中的圣徒的圣徒要复活，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第三次的复活是在最后的复活，就是千禧年以后所有的死人要复活受审判。所以三次的复活，那这个呢也是马有藻哈，因为马有藻很厉害，他加多一个复活，这是耶稣的复活，变成四个复活。那耶稣的复活当然是与我们的复活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应该放在里面相提并论。如果这样子就要不要把这个埃鲁的女儿复活也放在里面，拉萨路的复活也要算在里面，那不行的嘛哈，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点他是画蛇 天主哈，反正他也这样写，我也不用改他啊，批评一下就说了啊。所以他是有三次的复活，第一次在新教的信徒，第二次啊，他有四次，把耶稣的复活也放在里面。信徒来说有三次，新约的信徒、就灾难的信徒、旧约的信徒啊，所以称为第头一次的复活。然后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啊，在这个所有死的人都交出来，那是复活，所以他就是把这个说明。这个是前派，在后派来说是有意思啊，在这个无派来说也只有意思，没有差别，一起复活。所以后派无派莫世论不用讲那么多啊，就是我们也要讲二十个小时而已。所以对历史的前派来说呢，他不强调教会必须要在大灾难以前被提，他们接受教会可以留在地上经历大灾难，这种教义叫灾后被提论啊。他们相信灾难的时期的教会会由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信徒组成，神必保守他的选民经过大灾难。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啊。这是耶稣的祷告啊，十七章是耶稣在这个圣餐以后最后这个晚餐的时候这个祷告，十七章的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所以是耶稣为他们的祷告，不离开这个世界，只求父保守他们离开那个恶者啊。所以不离开嘛，所以不会被提了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耶稣说的话，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啊，这个逃避这个字就是离开的意思。啊，所以神要保守他们，要面对一切要来的事情。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塔牧师啊，有关于这个这一章节里面，在他的这本书的五十二页，我给大家念哈。灾后被提的主张又引用经文，认为信徒有神保护，并不惊惧。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这个圣经，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是指人从困苦中逃脱出来，不知陷于其中。 所以教会即使在灾难之中并非不能逃脱。这个是唐牧师的解释了。所以并不怕，有神的保守，所以不用怕，所以可以 留在大灾难，不用那么贪生怕死，早点逃，早点 逃脱啊。你说教会背题跟个人的追求，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教会背题是一个肢体的背题，所以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你都会背题。
有的信的人还没有参加教会，
信的人还没有进到教会，这句话不成立的。
天主教是成立的，天主教就是说你不能够离开教会。教会他认为的教会就是地上的实体教会，不是指的是那个基督性的大教会，这是天主教。所以天主教中间以前一直就是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那句话的意思？
没有，我这就是说
信的人怎么不在教会里面？
当然这个是个广义的教会，你这个广义的还是个狭义的教会。比如说我们
什么叫广义教会，狭义教会？
广义教会呢，就是基督的圣体的教会。
这个是广义的，讲到教会背题是讲广义的。
他们意思说有的人受洗了，可是从来不来教会聚会，
不来的，不来我们教会，
不是任何教会都会去，
任何教会都去的嘛。
那背题他是背题人，那是两人的。
他是不是基督徒？
受洗
不一定是基督徒，
就这个意思。
受洗不是基督徒，
就是他没有参加教会的这种任何的这种基督教啊，或者是自己的活动。
受洗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受洗不是拿了进天堂的签证，没有这回事。没有，你看那个这个 Lebby 哈，就是那个牧师留下来了，他帮着受洗的，他帮他受洗的就已经上去了，对不对？他被提了，
重生得救的。这些人太没去过参加过实体活动，这些人会
牧师啊，刚才你讲有三次的复活，其中就是讲有带，第二次是讲带灾难的信徒受洗的信徒复活，对不对？
不是受洗的，是大灾难已死的，对，大灾难而死的，对。
大灾难死的信徒，那这些信徒复活是不是他跟耶稣在千禧年国度里面？
第二次复活的这个，他叫头次复活，就讲这个，请留意，这个是时代论的在前背题哈，那个时代论的前几年的看法。那以这个看法来看呢，这个做王的人呢，就是那个第一次在大灾难前与基督一起。在天上相遇的那个，与他一同再来做王。
那在灾难那个死的那些信徒已经复活的那些人呢？他不做王。
他也做王，但是他也要经过这个所谓的基督台前的审判。
对，当年
了。他也做王，但是他要经过这个，就是这些的犹太的信徒，还有就是亚伯拉罕是在那个时候才复活。那个还有他灾难里面而死的，因为教会被提了嘛，没有教会呢，所以剩下来他灾难里面信主的那些，也要这个很难过日子嘛，因为有666，有这个敌基督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真的忠心的话，一定会被熏到，所以很多这种的信徒死了以后，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复活，这个是这个时代论的一种看法啊，所以有这个复活。那这些复活的信徒跟那些第一次复活的信徒一起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最后第三次就是所有的人要复活，这个复活要受审判。
那你刚才那个图就是讲头一次的复活是大灾难受死的复活的身影，应该我觉得头一次的复活应该也包括在背题在 空中女主上坟，那些人也有，要是死了的人，
证明复了，复活了，再要复活一次啊？
没，就我讲在已经死了信徒也复活了，这是。
这是第一次在。
我之前有个 slide。
嗯。
那个其实是前面那个复活的人。
对。所以我的这里头一部应该有包括凹凸，是真实的凹凸。
没有，要奥费那些就是在灾难七年灾难里面死的人。啊，这个第一次奥在奥处的时候呢，那些人还没有信。还没有信，如果信了已经被提了，信了已经被提了。奥处这里奥处呢，就是所有的信的人都被提了，所以那个。那比海那个牧师他还没有信，他是属于这个 out free 的啊 reservation free 的。对呀、啊。啊，这个是马友九说的哈、啊，不是我说的，马友九说的啊。但这个呢，就是已经在地上死了，还有活着的，根据《帖撒罗尼行书》第四章所说的。这些死的复活，这个现在还存留的人身体改变被提了，所以在灾难的时候，根据这个呢，灾难时期的时候，教会已经没有了，剩下来那些看到这种情况，有些信耶稣了，被敌基督逼害了，然后也死了，这些人在奥菲复活。头一次你知道是，你这个 out to God 加 out free 就是在后被提论了、啊。
头一次复活是指 out to 跟 out free。
没有啊，这个是两个分开的。如果你两个和 combine 的那个是在后被提论。啊。
他那个也说头一次复活，那个大概考虑。
因为这个是在启示录二十章讲的。所以你那个就是灾后被提论的嘛？
灾
？No 啊！那你来解释一下呢？你是什么？
那个是灾前，是因为你那个被提以后，
啊，
空中你举创对不对？但是你死的信徒也复活对不对？
对。
对，所以你第一个是头七的复活对不对？
对于这个来说，就是头七的复活，对。
那个是奥
图，奥图对。
但是你后面那个 black 加奥菲白糖的时候，你咋？
阿菲那个是引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的，他说在头一次服务的人有福
了。对了，我就这个意思。所以我的意思呢，头一次服务应该是阿菲跟阿菲，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死在他们。
哦，你说是这个启示录讲的头一次服务是就是讲这两次加起来，对不
对？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福的，
没错，应该是这样。
对。
OK。
如果你只是头一次服务是 respect to 阿菲，我觉得那就不对了。
所以你的解释头一次复活是 out to 加 out free， OK， 没问题啊，没问题，你怎么解释都可以，都在黑洞里面，都是不知道是答案的，都不知道答案的，对不对？啊，
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就说这些人，
这个死就是这个大审判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批人都是信耶稣的，
对于都是信耶稣的，对。所以他就不需要面对这个最后的审判。千禧年国里面有什么？
我不要暂且允许我用“信”这个字，就在千禧年国里面有没有人在接受耶稣？这样吧，在千禧年，
他们是相信有的，他们相信有的，啊。这些有的呢可以进到永恒里面。
莫牧师，本来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了，因为结合千禧年之间掌王权，因为信不信是说我没看到还会要相信接受他来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时候还需不需要有人去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问题上是有问题的。本身的定义
是啊，你坦白说也很困难的解释，很困难，因为耶稣已经掌王权，
啊、
还要信。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来还有反叛。
对呀、
啊，很难解释的。 所以千禧年前派是很难的，困难很困难呢、哦。千禧年前派很困难呢、哦，欧长老对吧？很困难。
我觉得不困难。
哦，哇！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那个我们那个复活来降下来，可能没有罪了，对不对？嗯，可是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人还是有罪的，
有罪，对，
你有罪性的话，他就是会
有罪
性，对，他就会输出这种问题。
哇，你看这个神学家出来了，你看，哦，还是没问题啊，因为人是还有罪的，有罪的人就是会犯错，
对，有罪性
啊，还会反叛的，那还需要悔改，
对对，
所以千禧年的时候还会犯罪吗？
人就如果是人就会犯罪啊，
对，
那是谁？
哎，如果有罪的话，他有救恩了吗？
有啊，他就是信了，就是
他就还要悔改哦。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还是一样要信耶稣了。
对呀、
啊，你看，对他来说没问题啊，都解决了，有罪信就好了。
那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来讲，
信之所望。
对呀、啊，一把读一遍嘛。
没有啊，这个信就变成这个两个信有点不一样啊。
对，
一个是盼望，一个是现实。
对，也还不要信耶稣是哪一个信啊？
他的信的意思就是要悔改。
对，
没有，你听到吗？他的信就不是要盼望耶稣再来，他的那个时候的信就是要悔改，犯罪就要悔改，认罪，对不对？要求耶稣的救恩，保全洗净，对吧？是不是这样？
对，
对呀、啊，我就明白他的意思。
你耶稣说的对，没错，但是你也得信他是耶稣。
那个时候不用信他再来，已经来了嘛。
对、啊、
所以不用信他再来了。
就是你看亚当在那做王，他是。
对啊。他的看法就是简单，就是那个时候人还有罪，所以还会犯罪，犯罪就需要悔改，悔改就需要救恩。
对。
是吧？
所以因信称义那个。
不需要等耶稣再来了，已经耶稣来了嘛。
因信称义那个。
哎，这个也很好的。
因信称义的道理在这里要很多要重新来解释的那个时候。
那么千禧年当时是一个特别时代的、啊、
对，
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嘛。如果有千禧年的话，
那个人怎么知道他的耶稣？
哇，
做王，
哎，做王不知道他是耶稣，难怪你，难怪你。没有，那个信心不一样，那个信心就是刚刚他说的，犯罪要悔改，悔改需要耶稣的救恩，你犯罪需要悔改也需要救恩啊。所以新天新地，我上次跟你们说了，是不能犯罪的地方，有犯罪就麻烦了，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没有第二个救恩出现了。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是可以犯罪的，因为还没有进到永恒。生出来啊，一样啊，一样啊。不过按照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时候一百岁死的还是婴孩，
被诅咒而死，并且非常强调一点，那是被诅咒而死。
那另外还是有问题了，那
很多问题。
在千年国里面有，在从来没有经过天上在地上一个生活，已经进入到千年国的这些人，那你说适合嫁娶，好像还比较能理解。
对。
另外一部分人就是。是天哪，复活了，改变了身体。
对。
他难道他们又结婚嫁娶吗？
没有，但是圣经讲的没有。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都是本来是前派，后来就无派了？太多问题不能解决了，你知道吗？就是哎呀，这个问题这个不能解决，不是无派。但是你读圣经，这个启示录，他不是很清楚，耶稣来了以后有一千年吗？这个时间次后是次序是很清楚的，圣经。所以无派的困难也在这里了，对不对？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们不明白并不是圣经错，我们就坚持圣经的看法。我很多问题解释不了，但是不能改变圣经的次序。所以这个千禧年清楚的不得了啊，是耶稣来了以后，对不对？才有一千年的嘛。所以无论以后前派很多问题黑洞 生产多问题，你问我我都不知道。
因为被提的信徒身体改变之后，这些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跟回答那个
对吧，
他不该问的那个，
不是因为我们解释不了问题就把他问题放在这个后派或者是无派来解决。我是觉得这个圣经明明是说耶稣来了以后有一千年嘛，还有讲得很清楚，在地上作王，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清清楚楚耶稣来了以后作王一千年，这个我怎么可以改变呢，是吧？对，我很多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没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在黑洞里面没答案了。我们没答案，没答案了、啊。坦白说一句，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啊。那能不能用信心接受？可以啊。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不知道。耶稣来也再问他，但对我来说，启示录写得很清楚，就是基督来了以后一千年作王，所以我就这样相信。这是我的立场。
好，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哈，我们被提。然后跟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已经是身体已经变相，也不取不加。那千禧年里头呢，我们说我们还有千禧年的时候还有信徒，他们又取又加，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就是不取不加。
我们都已经，我们已经改变了，不能取加了。
跟这些人不是生活在一起吗？不是都大家在
生活在一起啊？你可以不跟他这个嫁娶吗？你那个时候多少岁啊？还要嫁娶吗？很多问题啊！我们坚持有千禧年的问题一大堆，因为这个千禧年根本是我们不能明白、不能想象的一个地方、一个国、一个生活，对不对？但对我来说，圣经就是说耶稣来了以后有一千年作王，我就坚持这一点而已。然后里面的问题一大堆，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还是这样坚持，就是这样子。我的看法，我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坚持，因为圣经我对我来说清楚的不得了。你说呢？二十章那个地方，是不是清楚的？耶稣再来以后做王一千年，这个清楚的不得了。所以我就坚持这一点，然后问题一大堆不能解决，是我这是问题一大堆不能解决，但是我还是坚持前派，是因为只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我是圣经的相信圣经的一个人，我不要把圣经改到我能够接受的方法，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那不是说不接受那个人，不是接受个方法而已。
圣经讲千禧年，那确定是有那个的确，我们就接受。可是并没有，
还有啊，只有启示录阶段有哈，其他地方都不讲。
那这个千禧年的概念，其实并没有来解释，我们只是在那边猜这个千禧年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在解释千禧年，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讲说千禧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
所以那个就 leave it。
Leave it alone, yeah, 黑洞。
在以赛亚书上面就隐约提到一些那个
千禧。那个呢，就是以赛亚里面呢，刚刚也有问我的，以赛亚书那一段是讲到千禧年还是新天新地。那对以赛亚来说，没有千禧年的观念，千禧年在彼得也没有，在保罗也没有，只有约翰，还是最后一章二十章才有出现，对不对？所以对这个以前的信徒来说，就是保罗如果讲一下也好，保罗讲的比较清楚，保罗讲的东西比较清楚，真的是保罗的思维很清楚，逻辑很清楚，所以如果经过保罗的分析，他再写一本这个启示录注解的话就好了。不过他没有机会写哈。Anyway, 这个所以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去讲这个启示录这个千禧年是怎么一回事。那以赛亚书那一段呢，因为以赛亚是没有这个观念的， 所以以赛亚写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是包括千禧年也包括新天新地，有些时候讲这个，有些时候讲那个。所以譬如说婴孩百岁而死，新天新地不可能死啊，所以只有千禧年可以解释为这个千禧年里面的情况，新天新地百岁还死啊，不行啊，对不对？对不对？
对
呀、啊，所以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是讲到千禧年的情况，狮子与这个绵羊一起同岁。那如果你解释为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养宠物了，是吧？我不知道啊，我这个也是黑洞啊，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喜欢猫猫狗狗的，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个老师有一条狗，哇，他爱得他不得了，爱到他连这个狗也像他一模一样，穿衣服啊，这个大大小胖胖啊一样。后来这条狗死了，我还记得这条狗的名字叫心理。然后我们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就有一番讨论，因为这个老师很伤心，就问到底我的心理能不能上天堂。所以这个我们神学院老师就在那边讨论了，到底这个心理能不能上天堂。我们经过一番的讨论以后，结果呢，啊，
不能，
可以，
今天
你
们
以
为动物
的思想下，哎呀，这个结果呢，为着要这个安慰这个老师，说可以，说可以，不过还是不知道，到时候才知道，但是很可能，很可能能够见到心底，所以这个老师有点安慰。Anyway， 这个这个动物能不能进天堂啊？这个也是很多这个爱护动物的人，这些人的这个很关心的问题哈。对我来说，圣经没说这个，
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担心，
因为
上期的话，因为有很多动物会控制到我，所以为什么把它吃掉了？
哎呀，哇哇，动物控告人啊，这个什么神学来的？
这个是神给我们吃的，你忘了吗？把动物吃给人吃。
动物可以控告人啊，这个，哎呀，很好玩，很好玩。哎，这些讨论呢，越讨论 越奇怪的东西都会出来啊。如果猫狗能上去，为什么其他动物不能上去啊？
对
呀、
啊，
是吧？啊，为什么只能够选猫狗？他们就说不公平呢？啊，因为他们也不是新耶稣上去的啊。哎，我们现在是差别就是有没有信嘛，对不对？进天堂就是因信称义，有没有重生嘛？这个猫狗有没有重生呢？有没有信呢？啊，哎，我们也不能说他没信哦，因为我们也不是他。像这个庄子说，对吧？说哎，哇，这条鱼很快乐。庄子说，旁边朋友，你不是鱼，怎么知道你鱼快乐？庄子怎么辩论？你也不是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这个鱼快乐了。他的辩论真厉害，这个是辩论高手。
那我就胡想一段，那个方舟一表救恩，那方舟里面不是有很多动物吗？
嗯，就是不同的类别而已。
这是不同的。
啊，你不要把这个诗意解释上去，不然的话，只有每一个动物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所以天堂里面就是一母一公，一只猫，一只母猫，一只男猫，一个男狗，一个女狗。那个不行的哈。好，那哇，我们的讨论好好玩了哈。那所以也有所谓的中间看法。中间看法就是在中啊，走中间路线啊，有一半一起受苦，一半受不了，走快点走啊，因为根据这个 启示录说的一气之半，哇，一气之半，这个敌基督就要毁坏这个约啊，然后就要占据这个圣殿啊，所以这个最后的三年半是很厉害的灾难，所以三年半才走啊，这有点什么？这中间派灾中被提。有应该有吧？有应该有啊。
第三
就是，然后连一般三四页就会有。这你这 slide 60找到了哈。那所以这个中间派呢也很好玩的哈，叫 Mid Tribulationism 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更厉害，分批啊。就是谁预备好了先走，so get ready go, not ready stay, get ready then go, 所以分批，哇厉害，这一个厉害。不是，上帝说你准备好了就给你走，啊？
这是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的看法。
那我要学他们的看法
呢，
你就知道就好了，
要爆炸的这样。
姊妹有人问你一下，那你的看法是什么？
没看法，我不想看，这算我自己现在的事情都管不了，管将来的事干嘛？
哇厉害，孔子说的话，哇孔子说的话，你有大智慧。
没有偷懒，这叫懒惰，不想去学这些东西。
哦，你才明白孔子讲的话就是懒惰的意思，不想回答就是这样说，还不搞清楚还搞那个东西做什么。我们中国教会常说的，自己搞不好还说什么猜拳，懒惰的说法。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不是他们都很有信心才跟他们说的，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就把大使命交给他们。你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做好，但是使命还要做，所以自己管不好还要做宣教，还要继续管，还要自己做，两方面一起做的。哪里有一个教会做得完美以后才做宣教的？那个教会永远不完美，为什么？少了一个宣教。所以很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还是无派比较好？这些讨论都不用了，这些都是灾前，这个是前派的里面的讨论，前派讨论就很多了啊。好，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下面这个题目哈，最后的审判与结局啊。我们看看这个圣经好不好？启示录的20:7-15，我们一起来念啊。那一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狱。
Thank you.
那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最后的审判啊，这个审判呢叫白色的大宝座啊。圣经是说这个大宝座是白色的，这个是一个审判的宝座，就是基督是那个审判官。白色还大是表示了神的圣洁与威严，这里说从他的面前天地都逃避，就是他的威严了啊。这个天地是最天地代表所有，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就是用通常是用两个相对的东西代表所有，天与地就是所有，这个是包括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天使，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面前逃避，因为什么？因为要面对审判。这个审判呢，启示录20章的12节到15节就来解释这个审判。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那段的圣经哈。他说啊，我又看见死了的人，12节，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两卷的书，啊，一个叫案卷，一个叫生命册，啊。这个案卷呢，就是记录所有人犯的罪，生命册是记录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名字。所以这里说15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炉里。所以哇，这个很重要，有名无名差太远了啊，是否得救。所以案卷展开了是要照着啊，这个12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13节，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的行的受审判。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最后的审判，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个人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有两个，一个案卷，一个生命册。
那说案卷是什么？
案卷就是记载你所犯的罪，就是犯罪记录。生命册就是蒙恩得救的名字，所以这是救恩的记录，一个犯罪记录，一个救恩的记录。所以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你就要按照案卷来受审判啊。不过你要这里要明白一点啊，犹太人是常常用对比的方法，所以这个案卷跟生命册啊，生命树与智慧树都是用这些方法，对比的方法来表达这个意思的哈。但是无论怎么样，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the final judgment， 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这个老师这里谈的有关于这个死人的出处，好像有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是
海，
一个是阴间，一个是死亡，我们来理解这一点。我们相信基督徒是死了以后直接得到一主耶稣怀抱里去了，这些人就言下之意说他们是属于这些案卷记载的这些人。
是的，
这案卷是记载所有的人，不单单是
基督徒，没有不包括在里面，
不包括在里面，
如果包括在里面就惨了。
这个就是害怕，这个不是
是是是，对对对，所以先打个生命就查一下， 你名叫什么？啊，你名字叫什么？
我叫郭文彤。
郭文彤。嗯。刚刚哦，郭文彤在啊、哦，好了，你可以走了。
所以就不用去看那个案件了。
哈哈哈对对对对对，案件就没有了，被消灭了 ，delete， 那个记录被 delete 了，名字在生命册，这个案件就没记录 ，delete， 或者是封住了，没有了。
有些人的解释呢，注意里面没有这样写。
嗯，这个是我们加上去的 ，delete， 嗯。被保护了，嗯。好，我们再下去。所以这个最后的审判是有意义的。第一，最后的审判是写明神是那个公真正的掌权者。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真的不公平啊、哦！谁是真正的掌权者？是上帝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 final judgment。中文说的这句话有意思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人未报，时辰未到，就是这个时辰。啊，就是这个时间，上帝要做最后的审判啊，所以那个停在天安门那个人呢，还要面对审判的。这个独裁者要面对审判的，啊，就是地上的法律不能审判你，神的法律最后还要审判你，所以呢，这个才写明神是公义的。不然就不公义啊，真的不公义，对不对？为什么恶人会风光大葬？嗯，这个好人死的死无葬身之地，对不对？然后最后的审判也写明，神必定要审判人的罪，所以逃不了，案件展开了。这些记录都有了，只有一个方法能够逃避这个审判。
现在死的那些人在哪？
啊？
就是已经死掉的那些人在哪？
哦，刚刚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哈，对不起，他刚刚讲的这个有三个对吧？还
阴间，
还有死亡对吧？哈，那个解经呢要很小心哈，不过呢。这个应该要提一下，这个希伯来人呢，这个三是很有意思的哈。你还记得这个诗篇第一篇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哈。所以这个三呢是有意思的哈。那我们英文呢就是 good、better、best， 就是要比较啊。中文呢是好、更好。最好，对不对？所以好更好最好 ，good better best。那希伯来文呢？好呢，希伯来文是 tov 啊，有点像偷东西的 tov 啊啊，所以这个更好呢 ，tov 最好呢 ，tov。啊，希伯来人的做法呢，就是 repeat， 就是 emphasize。啊，加强的意思，所以呢，他讲三次呢，就是罪的意思，所以你就明白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这个看见神在宝座上，天使撒拉佛在飞翔，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啊？
罪，
很多时候有些牧师认为说三一神的代表，错。这个解经绝对错，如果你读希伯来文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most holy 的意思，圣至圣的意思，三次，圣哉圣哉圣哉 是至圣的意思，所以他讲到这个上帝，这个耶和华神是最圣洁的神，明白吗？并不是讲到三位一体，所以一个圣哉给圣父，一个圣哉给圣子，一个圣哉给圣灵，这个希伯来文没有读好，才问这样解释，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对路道路，不做亵慢作会，什么意思啊？是绝对不要参与罪恶的意思，不从，不占，不做，三次罪的意思。所以刚刚讲那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他用海，他用阴间，用死亡，不都死了吗？怎么死亡啊？所以其实他是把所有都包括在里面的意思，可以吗？也不用再多去想海代表什么啊？有一些你知道启示录里面，海代表所有的人群，海代表人，人海嘛，无视海嘛，都是讲到人，所以人的当中要叫出来。这个阴间更加了哈，阴间就把天主教那套也拉出来了哈，这个炼狱又出来了。那么这个死亡就是所有的死人都要出来啊，不行了哈。这个其实就用这个语文的方法去解释，我觉得是蛮好的。这个三哈，还有呢，希伯来人还有一个三加一的 formula， 听过吗？特别读箴言书，箴言书里面就是说，神所憎恶的有一样、两样、三样，再加一样，三加一代表什么？啊？三就是罪了，三加一呢？罪没错，没有再多了。所以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对不对？后面路加福音又加了一个尽力，到底耶稣是讲三个还是讲四个？没有关系，犹太人的意思一样，都是尽所能。尽心、尽性、尽意啊，不是代表人有这个三位，这个叫什么？灵魂体哈、啊，不是，哎，不是啊，灵魂体你要用这个介绍人家前述那个哈 啊，你的灵魂体都蒙保守，那个反应就比较清楚，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啊，那么心就是代表灵，OK。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哈，这个不能乱套。其实这个心意，心尽心尽意尽性啊，就是这个心性意呢，是代表罪的意思啊。再加一个意呢，罪啊。你要明白这个希伯来人、犹太用的方法来解释是最好的。可以吗？所以这个是多一点读这个希伯来的文化，这个与背景呢，对我们解经是有帮助的啊。还有一个三加一的这个 formula， 就是没有再多了哈。你会常看到这种三的一种的 formula 出现的啊，在圣经里面常看到，常看到，在希伯来诗歌里面也常看到。所以要解释你这个海啊、阴间啊、这个死亡啊，
翻译那个基督徒的罪，
基督徒的罪。
对，那个有的时候被我们听到有被遮盖、被洁净嘛，他说遮盖的话还在那边，只是被遮盖了。那应该是就是到底是怎么解释？到底是应该被洁净了，还是被涂抹了，还是被遮盖？但遮盖的话，
遮盖就是涂抹了哈。
遮盖就是涂抹。
不过你的揭盖的这个字本身呢，就是所谓就是被包藏起来，所以不会再看到了，跟这个洁净是同一个意思的，因为不会再看到了，被封起来了，你怎么会不会拆封？所以不是有一个讲法，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听过吗？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好像没有信心。
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人，
你能你能
加一点你行为在里面，
加一点行为啊、嗯，行为常常不好啊，一加行为就不行，
就是，可是跟他解释不通、嗯。
但你呢？哪里相信吗？
我相信了，
完全相信，
完全
有没有疑惑？
不
你看你这个就是疑惑了，哎，不用讲，还是完全相信，有点疑惑。
被老师这么一问，我总要想想说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支持另外一方面的、
嗯。当年是有的，大家有不同看法，当年是有的。哎，那你们是什么派的？你们是 Calvinism 还是这个？啊？你们是加尔文派的这样子对吧？还是这个阿米尼的什么？还是那个亚美尼亚主义啊？啊？你们是属哪一派啊？啊？你们是加尔文派、啊？相信你是加尔文派，所以你们是 five points 对吧？五点的 Cupid 啊，这个去新乡的啊，是吧？是吧？是不是？
是。
啊，金星会是属于哪一派？金星会 ，Baptist。啊，金星会属于亚美尼亚。啊，亚美尼亚主义的，但你们不是投票的吗？是你们是属于金星会派的吧？啊，
比较接近
进行，所以信仰是长老会，这个体制是金星会，是这样子吗？啊，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其实呢是这句话本身有问题的，不是圣经所说的真理是对的，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好啊，所以呢我就把它改一下，我说是一次得救永远蒙保守，所以还是得救，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犯罪的危险，也参与了这个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可能性。你看希伯来书第六章不是这样说吗？啊，第六章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先立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了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安守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也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神善道的，并尝过圣善道的滋味，却无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开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呢？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收与他。说你说这些人得救吗？啊，得救吗？你看看第八节，要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禁欲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嗯，那要读一下这个希腊文的啊，这我知道，这个翻译的时候是有一不同的解释，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呢，就是讲到有一批人，他们是尝过天恩的滋味，觉悟来世全人的人，这些人是灭亡的。
对，这个另外一段圣经说，所有的凡是罪都能赦免，唯有他们
圣灵的罪不能被赦免啊。所以这个亵渎圣灵的罪也是很难解释的，很困难的一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也是其中一段很困难的经文，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所以呢，我们应该是看为呢，是我们是有可能失去救恩的，不过上帝保守，所以有没有可能呢？有还是没有？有，但是不会失去。还听不清楚？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这样说的，父神把羊交给我，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把它夺去，所以救恩是被保证的。保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信心，保证的原因是什么？主耶稣的主权，所以我们的救恩是被保证的。但是呢，也不要纵容自己犯罪，因为你是可以失去救恩的，懂吗？
所以可能不在生命册上，跑到案卷上去了。
那根本就没有在生命册上，这个时候是犹大，
从来就没去过，
从来都没有，因为写上去就不会抹去。你不行的，写上去我砥砺转过去不行了，传说也不行的，
是不是？因为他在砥砺被砥砺到案卷上，
不是这个犹大从来没有生命册上有名字。我们的看法就是从来没有，有的话就不会这样子做。
那就是在什么时间才能上生命册？
当你一信的时候就上。
当你一信的时候，
对，所以犹大从来都没有信。
在你创世之前，你的名字就已经写上去了，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是从神的角度上来看，可是从人的角度上来看，是你在你觉知那个时候。
哎呀，你真的要多点跟你老公学习，好厉害哦。是真的这样子啊，这个救恩论很清楚啊。这个是这个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当中我们说，就是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已经被拣选写上去了。不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才得救，
对，
不要搞错，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我们才能信，这个搞清楚吗？不是因为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我们才能信而得救。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
因为我们在信才能得救，就是说那开关在你身上，你不开神哪也没办法。
那个是亚米里亚主义，神哪里没办法？那个是亚米里亚。
说有一种人，他就认为就是说不拿他就没办法。
对，这个是亚米里亚，就是我不信也神你
没办法，
没办法啊！救恩是我拣选的，这个是亚米里亚。救恩是上帝的恩典给我的，那个是 Calvinism， 可以吗？所以你是哪一个看法？根据圣经啊，有人说啊，你这个是这个 Calvinism， 我说我不是 Calvinism， 我是 Biblism， 我只相信圣经，因为圣经真的讲得太清楚了，我真的不能改变，所以我这个人呢就是很笨，真的很笨，相信一些东西很难解决问题的，都要信到底，因为圣经这样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还清楚的不得了了，你还要说怎么自己拣选自己？
那个大卫鲍森故事，他就认为是还要失去
救恩。我刚刚也说有可能啊，对不对？
不，他说他不是说有可能啊，他就是 然后呢后面因做那个犯罪，然后一开始呢就失去了救恩，然后在神经车上也没有、
啊、这个是阿美尼是没有关系，浸信会就是这样看法啊。那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救恩是上帝保证的，不能失去，但是我们也允许他有可能失去，是有可能失去，就是宪法书第六章里面所说的情况。但这些人得救不得救是上帝的决定。我没有说一定，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是有可能会失去的，我不是说不可能失去，我是说可能失去但是不会失去，因为耶稣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有没有读这个圣经啊？啊，约翰福音第几章？哦，第十章。我现在问题是我换了一本圣经，就是找不到了，所以圣经不能换了。第十章十八节啊。哦，对对对对，来看，不是十八节，哦，对对对。在十章的二十八节，二十八、二十七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所以。这个救恩是保证的，只是你是主的羊吗？你是主的羊吗？
是
啊，
是，
有没有信心啊？
有，
肯定啊，救恩肯定了、啊、不会失去，
那我就努力了，躺在这儿就可以得，
躺在那边你就一无所有了。你那个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金啊？
审判的那时候就是要看你功劳大小，
不是功劳大小，忠心，明天要讲的那个良善忠心的问题，不是功劳的大小。哎，
老师，那刚刚说的那个协助圣灵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协助圣灵不解释最好的解释，
最好的解释就是不解释。我真的是跟你讲，认真的讲，不解释是最好的解释，只有耶稣知道那个解释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根据上下文来解释的话，当时耶稣赶鬼，然后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宗教领袖就是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然后就讲了这句话，所以他把神的工作看为是鬼的工作，这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对吧？从这个一看下去都很麻烦，把神的工作看为是鬼的工作，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我就想到第一个例子，就是还记得当时门徒夜间在海里遇到风浪，耶稣就赶紧从水面上走过去，然后门徒就说什么：“鬼啊！”我说这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把上帝看为鬼，你说污染，污染，那是法利赛人，是污染还是 故意，那个如果这样子你要这样分的是故意呢，故意才是协助了对吧，误会就算了对吧，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你一定要这样解释了对吧，把神的工作变成鬼的工作啊，他那个这个是无知的，这个不是有意的，就然后就说哎是主啊，哎彼得就说哇如果是主的话怎么样，请你叫我走过去，厉害厉害厉害，我讲那段经文是很感动的，真的彼得就下去了，耶稣说你来，他就下去，我就很佩服彼得，你是彼得你愿意下去吗，啊你敢下去吗，为什么不敢，哎，所以彼得就是这个人，他不想自己就下去了，一跳下去看，我在哪里，在水面上，风浪那么大，然后圣经说张要沉下，只见风浪甚大，张要沉下去，耶稣就伸手拉起他。所以我就看这个信心的仰望，以信心仰望主的时候就有胆有信心，你就想下去，下去以后一看风浪，主耶稣看不见了，看见风浪你就沉下去，不要看环境啊，只要仰望主耶稣你就能够走到完全。不过我还是很佩服彼得，他敢下去，有点傻乎乎，但是还是真的很勇敢，他什么都敢做的这个人，有点傻乎乎啊。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他法律说就不行了，不能，这是万万灵不能临到你的身上，哇真厉害啊！耶稣也感染，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要记得这个经文里面前面一点点讲什么，前面一点点就是说你是彼得，我把教会建在在磐石上，他也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这个彼得，后面就是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哇真厉害，彼得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不能当领袖，太感情用事，你们当中当领袖的要小心这一点，所以他的领袖的权本来是使徒之手，结果交给谁了，雅各了，雅各这个人稳定，看东西看清楚啊，所以需要雅各比彼得好一点，明白这个道理吗？明白了。好，这个启示录第六章讲到这个祭坛下的冤云哈，这些冤魂哈，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就说主啊你帮我伸冤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啊，然后圣经就是他说忍耐忍耐啊，这个我们讲广东话的讲这个讲不好，忍耐忍耐哈，忍耐忍耐哈，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不关那个他们那个时候最后的审判就是那个时候为他们伸冤。最后的审判使我们谨慎自己的生活，不要以为我们有耶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你刚刚说什么啊？哎，你不是这样说，刚刚你说什么？然后我们就什么都可以不？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什么都可以做，要谨慎你的行为。明天我就讲这个道理，这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良善忠心，因为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虽然不需要面对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都需要面对耶稣的审判台，那个不是 final judgment， 但是我们还需要向耶稣交账的。
所以这个
是
交账跟审判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其实都是审判，不过不是那个 final judgment， 所以我的问题是，最后审判是不是包括基督徒啊？啊？有没有？
在场，但是归到那个列王里面。基督不在，因为圣经册放到旁边。基督不在圣经里面。我理解那段经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嗯。啊，这个弟兄很聪明啊，就是用这个方法。我理解这样的经文啊。
就是说新的国度要开，新的天地要开始了，前面那个全部都过去了，这些因为这个新天新地是有意居在其中。那从无论从哪个，从一个形式上，从名义上，都要经过这么一个形式，就是说要经过这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一个生命册一个案卷，那基督徒是生命册的判断已经前面讲了，不经过第二次死亡，说这些人可以进到天国里去，新天新地里去。那这些在案卷里的马上就在火，要扔到火炉里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像有点像这个国度最后的那个，
对，有个还记得那个耶稣讲那个故事，讲到一个比喻，在这个山羊与绵羊的比喻，这个稗子与麦子的比喻哈、啊，这个时候就是分别出来的时候啊。所以基督徒不需要面对这个审判，但是我们需要面对审判，不是这个审判。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那我就给大家一段经文，几段的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哈。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都要面对，但是这个面对我们众人是指到基督徒吗？你的解释是众人是指到基督徒还是所有人啊？这句话众人应该是指到所有人啊，因为他下面说是或善或恶受报。
这不是在基督他第一次在灾前，我们是相当于
灾前的
来的时候，我们提上去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
其实那个也是这个所谓审判台，我的相信也是那个宝座，只是意义不一样而已啊。所以保罗这句话是指到所有人都要面对审判。OK， 第二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哈、啊，前面那个是临后哈、啊，所以这个是临前。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化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这个呢，提到基督徒了，我们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所做的功臣，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金，这个就是基督徒审判的结果。虽然得救，什么呀？对，乃像在火里经过的一样，他就要受亏损。亏损并不是说不得救，乃是要哀哭了。那有什么比喻，有什么故事比较好？你有没有去参加一些的聚会、宴会当中啊？大家都有奖品，你没有啊？经常啊？你觉得怎么样？
反正得不到
哦，法正得不到说啊，这个真很好啊，啊，嗯，所以就算了。但你没有觉得不开心？
不是要接受吗？然后你要保证你就心里总有平安嘛，你总要去往前奔啊。
所以算了，拿不到就算了。如果拿到呢？高兴一回，但是也不是很开心。
对
呀、啊。嗯，那个不行啊，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哈、啊。这种情况就是大家都有奖品，你没有，很难受啊，那种受亏损啊。所以做基督徒做到那边在睡觉的哈、啊，没有准备好的就要受亏损，准备好的就要得赏赐。坦白说有等级没有什么错的，因为根据保罗所说的，我们有不同的荣光啊、对，你可以用冠冕，那个也是一个代表的意义了哈。我很那个头怎么戴那么多冠冕，戴不上，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不同的荣光，不同的荣耀。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赐用给他不同的荣耀。OK， 所以如果你用等级来算，就是这个有不同的荣光、嗯、你比较光一点，那个比较暗一点、嗯、诶，可能就是这个受亏损的意义呢。哇，你那么光，我那么暗，哎呀，不要走过来你旁边了，光都不够、啊、我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呢，就是我们常常会很羡慕那些有钱的人啊。这你知道那个 power 这个字啊， money is a potential power， 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很有钱的人呢，到了中国，这个领导人都要见见他的哈、啊，这个 potential power 很大的这个啊。我们很羡慕这些人哈，但是问题是到天堂的时候，在天国的时候不是这样算的。会不会那个时候我们很羡慕那些很多荣光的人？不过你想想，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在地上为主受那么多的苦，做了那么多的事，忠心的完成神交给他的责任，他是不是应该多点荣光啊？对，荣光就是有一些光度比较亮，有些比较暗，是吧？这个保罗是这样说的，是有不同程度的荣光，是这种一个一灯，一个灯荣光，一个五个灯荣光。神给你多少是按照你的忠心来算的，问题在这里呢。那就是荣光啊，这个钱财就有个代表意义了。这个地上的财宝有虫咬会生锈，还有贼来偷，对吧？天上的财宝不能偷了，就是在那个时候给你的，都给你的。所以你天上的财宝其实变成就是你，就是说你在神面前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所谓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保罗所说的荣光。还有机会什么？所以你就问了，有什么机会呢？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得到更大的荣光？想想，还可以受苦吗？还可以为主受苦吗？你不需要了，赞美主，大家都在赞美主啊，大家都在赞美主啊，所以赞美主多一点，多一点荣光。哇，你那个是进城神学。我 大家都在天上赞美主，越赞美越多，就越多荣光。哎呀，不如你现在多点赞美好了。这个明天我会讲这个中心的意思，良善中心的意思，并不是那个 quantity， 是 quality。不是你做了多少功，乃是良善忠心。这两句话。
讲道的时候讲，就是讲课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讲，我要解释这个良善忠心的意义啊。哦，明天你不来啊？哦。哦，就哦 ，Osna， 哦 ，Osna 叫过来。哦，对不起，哎呀，你在 Osna。
对。老师啊，那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跟白色大宝座是两回事，对不对？
是两回事。
所以，我
如果是一回事的话，就是两个意义。因为这个，你灾后背题的话，就是相信就是一样的，但是是两个意义。就是基督徒叫按生命册，不信的就是按这个案卷。
这样子就解释不通了。那因为基督台前如果是在灾前的话，看到基督的时候，基督被提供被提的时候，
在办公
就会有基督台前的审判。
对。
那个时候被第一次那是被提的时候只有基督徒。
对。
所以这个众人的话，应该讲说就是基督徒了。
没有，因为他就有恶啊。你按照你的恶来审判的话，基督不行啊，基督徒不行啊。
基督徒你不见得每个都是好啊。
对，都不好，没有好基督徒的，哪里有好基督徒，都有恶的。但是我们一受恶审判就不行啊。
可是那个众人，老实说是所有的人啊。
所以这个我的了解就是众人就是知道，因为讲到恶的时候，一定要包括非基督徒。
可是我刚才说那个被提的时候是基督徒被提，
所以是灾前的吗？
是灾前。
对呀、啊，所以那个基督的台前其实就是审判的台，这个审判台包括了这个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所以呢，
灾前就不太
没有呢。这个是一个，你知道，在保罗里面没有这种观念的，保罗就是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这句话是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所以。如果是有灾前被提的话，就是有两次；如果没有灾前被提，就是一次。
不是，因为说基督徒就是好坏的问题，真假的问题，
真基督假基督还被提，你搞错？没有啦，你没有看到那个这个黑人牧师在还留在地上吗？没有假基督徒被提了没有？
啊，一般的来说，这个基督徒讲是讲这个好坏的问题
来说，好坏的那个就是要按照这个案卷来审判了、啊。那个时候在神的面前没有真假之分了，已经清清楚楚，谁是谁不是，对吧？那个时候不用再分别真假了。我们还搞不清楚，但是神在神眼前没有隐藏的事情，对吧？
他结局是到火湖里面去了，
对
吧？对，
不在生命车，就在火湖里面。
那就说这个案卷的话，那么就说他不管案卷是里面记载什么样的，结果是一样的。那这个案卷是不是就是他心中所服的什么意思？为什么这还要讲很细的案卷的？
这个案卷
一样的，结局是一样的，只要你不在上面，结局就是。
对，案卷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审判嘛，你没有记录，你怎么审判他？他不承认啊，没有啊，没有，看看。看看那录像，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所以地球为什么有磁场？
哇，那个，还有磁场，哎呀，拜托弟兄，那个时候你还要带这个 iPad 上去吗？
就是神的 iPad 的记录的吗？
那个飞碟会很好意思啊，他们飞碟会你还记得吗？这个飞碟会他们不是集体自杀了吗？自杀的时候他看到他那个地方有他的美国的 passport， 还有美金， 还有 credit card， 就是像想到了那边还用 credit card 吗？还用美金吗？哈，哎
，ATM，ATM，
哎。
所以老师那个，
你
说就是说，
啊，
有些人没有机会信主，那他就不再信主了。但是那个人是不是就说可以，就是看他的那个案卷？
你首先要跟我说明白什么叫没有机会信主。
那我也没想到，所以没想到，比如说你在过去，比如像我们父辈像我们，
没听过
信主，没有从来没有。
在耶稣以前的人怎么样信主呢？在耶稣以前的人怎么信主？在旧约的人怎么信主？旧约的人是不是因信称义？怎么称？怎么因信称义法？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出生呢。告诉我，怎么不知道？你能够解释旧约能够怎么样因信称？挪亚怎么样因信称义？在耶稣以前的人，亚伯拉罕是怎么因信称义？他没有信耶稣啊。
可是中国人他没有，不认识我们这个神啊。
你只是关心中国人，那韩国人呢？世界各地的人呢？非洲呢？没有耶稣以前的人怎么信耶稣？你告诉我。你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所以耶稣以后的人没有听过耶稣的还是一样，等于没有信，没有耶稣以前的人信耶稣一样。义人必应信得生，还是用信？怎么信？信什么？如果你用中国人来看，信天。这个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上帝就是天，良心不行哦，良心真的不行，良心会变的，变来变去，今天好了，明天不好。没有是非之心，就是那个案卷了。哦，对啊，案卷就是是非之心，明知错你还做，不是案卷记住了吗？所以你没有办法逃你的罪。是不是？所以那个还是死定的啊！但是信你就没有案卷这份了，只有在生命册里面。所以亚伯拉罕是怎么信呢？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信什么？亚伯拉罕信什么？十七章那个地方信什么？
神跟他讲。
哎，神他讲的话，什么话？应许什么？多国的父，还有呢，给他个儿子，他说给他后裔啊，还有呢，给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对吧？还有呢，
多国也要因他得福，
得福啊，得福 OK， 还有呢，给他块地啊，他信神的话，但是他的信心的高峰是在二十二章啊。这个真的是信心高峰，有机会我跟你们讲这个哦。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个过程，到了信心的高峰，才能够成为信心的父。啊，哪个没有信心啊？这个以诺有没有信心啊？也是因信得义。这个挪亚有没有信心啊？挪亚是一个义人，但是有没有犯罪啊？犯的罪也蛮大的啊。这个喝酒啊，所以喝酒是一个问题来的啊，小心你喝什么东西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不犯罪不犯错，乃是说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亚当呢？亚当怎么信？亚当信什么？
信自己。
信自己。这个弟兄，亚当怎么信？你怎么看到亚当的信心？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翻开看看。第一节，有一日，哪人和他，哪人就是亚当。 和他妻子夏花同房，夏花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的意思是什么？得，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一个男子。得得什么啊？
自己造了一个
人。
这个是我的解经啊，他认为是应验了前面第三章女人的后裔了。他相信神的应许，前面第三章不是神应许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这个我们叫 pre-evangelism 啊，就是福音以前的这个福音了 啊。在耶稣以前的第一个应许就是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代表耶稣基督，所以亚当以为他得到这个应许，他还是要相信神的应许才能得救。
可是保罗说那些不信的都在亚当里，
那个时候就是血气跟这个耶稣来比较嘛，有这个幕后的亚当跟前面的亚当，所以那个是比较当中而已。所以你以为亚当不得救？
应该是，
应该是得救不得救？
得救。
李景威啊，那个时候看看，
从来没回
啊，所以你在上面看到看到亚当就是 surprise， 我看不见亚当就是我的 surprise，
对，
看看谁有 surprise， 不是真的，到了最后谁得救不得救还是上帝的决定，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嗯，
因为圣经还有一处讲，他说不像亚当藏他的罪。
亚当不得救的话实在是很难，第一个人不得救。那我不是说上帝有错啊，乃是说这个因为他很难相信他不信神，你明白吗？他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他怎么可以不信神？对，当时因为这个耶稣是代表后面的亚当，所以跟两个亚当来比较，一个是失败，一个是成功啊，一个是顺，一个是背义，一个是顺服啊。所以一个是用劳力，一个是用恩典啊，所以用这些来比较看我们在那个时候看看谁有 surprise。
不过刚刚那个经文里面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个是夏娃说的，
对，
是
夏娃、
但是取名是亚当取的，
也是夏娃，
应该是爸爸取名啊。
他们家是妈妈姓，所以他用的是妈妈
姓。哦，是吗？哦，应该是爸爸取名啊，因为你看的这些家谱啊。但是妈妈也有可以提议啊，是真的，但是这个 final decision 是在爸爸身上，这种传统就是传下来的啊，我们也是啊，中国 传统也是这样，到了这个共产党以后才改了。台湾现在是谁取名，爸爸还是妈妈？啊，祖父母。哎呀，早一辈了，反正就是那个哈、这个长辈了哈、爸爸是这个还是一种以男系男为这个主系的社会里面啊。好，
刚才说啊，这个你讲这个都是旧约嘛哈，从亚当夏娃，当然亚伯拉罕他们都是能够因信称义。但是说到中国人、韩国人，其那个时候福音没有传来的时候，
道理是一样的。
他们信的也许不是，他们信很多啊，那个
变了啊。但是起初的时候，闪的后裔都是信一个神，所以我们也有闪的这个传统，我们是闪的后裔啊，闪的传统。所以这个天，中国人就最好看天，韩国也是拜天的，那个时候。只是后面他们也要改了，但是韩国人悔改比较快，我们中国人就悔改比较慢，比较自大。我们是中国，其他的国家都是围着我们的， 我们在中间的，啊，日本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啊，在耶稣以前的人也是因信称义的啊，只是他要相信这个上帝给他的应许。这个上帝在不同的地方民族当中，他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啊。那在这些民族里面，上帝就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地上的选民代表。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成为教会。
在前书的四章那地方有说到的有一个死人也有福音传
的啊，那个也是很麻烦的经文啊，所以这个阴间的问题也出现了啊，所以你到我们使徒信经 Apostle Creed 啊，你们会背吗？人会背人不会哈、啊，其中有一句很困难的哈、啊，他就是说啊，在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比拉多手下受苦受难。啊，被钉在十字架受死，第三日复活，然后一句话，下到阴间，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句话下到阴间，啊，这句话很麻烦，就根据这个，然后下到阴间做什么呢？啊，传福音给死人，这个很麻烦的，死人能够信吗？啊？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救恩论的问题啊？变成越来越多救恩论的事情啊？
他就说要叫他们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就活了。但这个死人到底
这个是谁讲的？
这是彼得的彼得前书四章六节。
刚刚你讲那个是解经吧？好像不是圣经的话。
圣经的，彼得前书四章六节。
四章六节。啊，所以这个死人的解释了哈。啊，他们不这样审判死人的话，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所以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死了没有？这问题是。在彼得讲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这些人在死的以前有听过福音，那一个解释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以后还能够听福音的话，我们今天就很多问题了，我们就不用那么紧张了啊。我们等他死了以后再跟他再慢慢讲就好了。
他们有人是这么说解释
啊，
如果是这些死人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前，他们还有这个机会。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死人就没这机会。
就是这三天。
就是在他那三天是包括在主耶稣之前的，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从被钉死之前的所有的死人都包括在内。
他这个地方的就是拦住。
哇，那个不行不行，这不行。那个不行。通常有两个解释，一个真的是讲到死人，就是耶稣下到阴间去。他说那个传福音给他们，他的解释就是宣告我的得胜啊，所以他是这个 declare 这个 declaration 一个解释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死人只是在那边做个宣告，并不是说他们能够信福音啊。第二个解释就是这个死人听福音是还没死，但是当彼得写的时候已经死了。第二种解释比较简单一点，两个都解释都有困难，所以这个阶段是很困难的经文之一啊。Anyway， 这个我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的啊，只是把不同的看法告诉你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哈。现在很多问题还不知道，那么到那个时候。你去问一下彼得，特别是彼得，他的希腊文不是很好的，表达的意思都有点不含糊涂，是真的哈。这个如果是保罗跟路加写的比较就好一点，马可福音也不错啊。 这个约翰福音跟这个彼得书信就比较麻烦。好，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是要面对要去向神交账。在罗马书14:12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知道什么人？基督徒还是包括非基督徒？啊？看看14上下文讲的是什么的人？啊？这段话，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罗马书14的时候是对谁说的？啊？对谁说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话应该是讲到基督徒要向神说明啊，不包括那些非基督徒在内啊。虽然非基督徒也要说明，但是那个不一样。但是这里的圣经，他应该是讲到我们像基督徒啊，所以第七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哇，这保罗很厉害。所以我们或死总是主的人，然后再说上面，然后最后这样看来，我们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啊，所以我们都要站在第十节啊，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以我们是弟兄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论断，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你不要看他，你要看自己，哪个弟兄做得好不好，上帝会知道，你不用批评他，是吧？他自己交账。所以这句话是讲到基督徒，可以吗？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兽与魔鬼的结局。